好，弟兄姐妹，我们的 APP 已经上线，所以今天呢，我想特别介绍一下这个 APP 的功能。那这个 APP 的名字，我们的 APP 的名字叫 Lux Mundi Center。那么这个名字就是从这本书来的。这本书是我花了25英镑在英国的牛津的旧书摊里面找到的，是1890年的版本，1890年的是第一版的，是 Charles Gore 跟另外7个牛津的神学家一起所编辑的一本关于跟宗教跟科学对话的一个论文集。所以这个名字是取用了拉丁文圣经5加大1本当中，耶稣说我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光，所以用了就是 Lux Mundi 这个词，成为了我们的 APP。 所以你在 Apple Store 或者你在 Android 你去寻找这个 Lux Mundi Center 这几个字，你就会找到这个 APP。 那么这个 APP 当中呢，我们的用途也不是很广泛，但是我们的针对性是很强的。你会找到我们在这个 APP 当中历年的讲道，那是从2010年、那在09年08年的也有很少，但是你在这个上面暂时还找不到。然后呢，你会看到我们有神学讲座的这些内容，那我们有不同的讲员，有世界各地不同讲员在我们当中能分享到的神学类的信息，你可以在当中找到。你也可以找到我们的特会，我们的特会当中呢有各种的类型的，比如说有姐妹的退休会有我们历年的培灵会有我们的音乐的专辑，我们的那个圣诗的专辑，也有其他的一系列的那个特会的安排。然后呢，我们还有我们的儿童主日学、青年主日学青少年的活动等等其他一些类型的讲座的内容，但是现在还没有完全上线。我们希望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内容会越来越丰富。但是有一点很重要，就是在这个 APP 上面有一个地方，你要去找到 setting， 这个设置那个地方，在设置当中有个叫 notification， 就是说通知，就是让你通知。在那里面有一个你需要打开的装置。如果你每个主日的上午8:30你并没有收到我们的 APP 的通知，就说明你这个还没有打开，还没有打开。所以你需要去打开这个装置让你能够及时收到我们的 APP 的通知的消息。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3月1号马上到了，我3月1号以后呢，我们还不知道会怎么样所以呢我们就推出这个 APP。 那么我基本可以确定，就是3月1号以后，在互联网上如果我们随意发跟信仰有关类的信息，可能会有一些风险。但你这个到底这个风险怎么大，我们不知道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我们现在也不知道。但是作为教会，作为我最大的努力，就是让我们的教会有一个合法的身份。首先让我们能够在线下有一个合法的身份，然后我们希望在春天的时候，我们的线下聚会可以完全开放自由的开放。然后呢，也让我们的教会有一个线上的合法的身份。当我们有了线下合法身份之后，我们就比较容易再获得线上的合法身份。但在之前，可能我们更多的沟通就是透过我们的 APP 请你使用我们的 APP。 愿上帝也祝福你们。
本周的讲道经文来自路加福音6章以及创世纪45章。只是我告诉你们，这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你们的要待他好，诅咒你们的要为他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连那边的脸也由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由他拿去。凡求你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去，不用再要回来。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们，你们也要怎样待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爱那爱他们的人。你们若善待那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是这样行。你们若借给人，指望从他收回， 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要如数收回。你们倒要爱仇敌，也要善待他们，并要借给人，不指望偿还，你们的赏赐就必大了。你们也必做至高者的儿子，因为他恩待那忘恩的和作恶的。你们要慈悲，像你们的父慈悲一样。约瑟对他弟兄们说：我是约瑟，我的父亲还在吗？他弟兄不能回答，因为在他面前都惊惶。约瑟又对他弟兄们说：请你们进前来。他们就进前来。他说：我是你们的兄弟约瑟，就是你们所卖到埃及的。现在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保全生命。现在这地的饥荒已经二年了，还有五年不能耕种，不能收成。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为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又要大施拯救，保全你们的生命。这样看来，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乃是神。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做他全家的主，并埃及全地的宰相。你们要赶紧上到我父那里，对他说：你儿子约瑟这样说，神使我做全埃及的主，请你下到我这里来，不要单言。你和你的儿子孙子，连牛群羊群并一切所有的，都可以住在歌山地与我相近。我要在那里奉养你，因为还有五年的饥荒，免得你和你的眷属并一切所有的都败落了。他又与众弟兄亲嘴，抱着他们哭。随后他弟兄们就和他说话。下面我们把时间交给李牧师。
好，弟兄姐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会讲我个人认为是大概新约最难讲的一段经文。我也听过 N 多个讲员，最著名的讲员 Tim Keller 这些康莱昌他们的讲关于这段经文的讲道，我个人都觉得是非常非常不容易。我觉得他们已经讲得非常好，但是还是不能够回答我们心中，或者至少我心中所有的问题。所以当我自己带着这篇讲章上到讲台上的时候，我是恐惧战惊。可不可以请你们为我祷告？可不可以你们一边听的时候就一边为我祷告，求上帝给我力量，让我知道怎么讲。所以今天我的题目是天国在我心，或者天国在心中。那我这个题目也是从托尔斯泰的这本小说，不是小说了，是他的一个论文集。托尔斯泰写过很多很多著名的作品啊，复活啊，安娜卡列尼娜和战争和平啊等等等等。但是他的所有最最重要的神学性的入著都是在这本书当中，你很难买到了。1987年，你们中间很多人还没生出来的时候的版本，所以这个纸张是很旧的啊。所以你要看的话，你可以跟我，天国在你们心中，它是取自于路加福音啊，那个22章的。那实际上这个经文也可以把它翻成天国在你们中间。所以今天我的讲题就是天国在心中，天国在心中。如果你看了我这段时间的讲道的话，你会发现我常常会谈到一个问题，就信仰上帝跟相信上帝可能不是同一件事情。什么是信仰上帝？什么是相信上帝？信仰上帝不是简单的相信上帝的存在，或者相信有一个超自然的上帝的存在。信仰上帝它的内涵广了很多。在极大多数的西方的哲学家的思想当中，信仰上帝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题，因为有了上帝， 因为我们信仰了上帝，所以使这个宇宙可以被理解，也因为信仰上帝，所以使我们的生命有了意义。我前两天听了一个很著名的一个女演员的一个讲论，她就觉得生活是很荒谬的，她觉得生活是没有意义的。为什么呢？因为其实如果你在生命当中是没有上帝一个终极性的目标、终极性的存在的话，你真的会觉得生命是很荒谬的，生活也是没有意义的。但是如果你在今天的教会当中，你会很忽略的一个重点，就是相信上帝。今天很多很多我们在教会中的人士，包括你我，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会说我们之所以在教会是因为我们相信上帝。但是恰恰是我们这一群相信上帝的人，我们忽略的一个重点，就是我们所相信的上帝只是一个超自然的存在，这个上帝好像跟我的个人生活没有什么关系了，而这个上帝好像对我的生命的指引是不明确的，我跟他是没有什么直接的往来的。所以在这里面，信仰上帝其实不单单包括相信有一个终极性的这么一个存在，也包括我们理解认识他，并且我们找到他是一个最终极的真理。所以按照丹麦的神学家Søren Kierkegaard齐克国他所认为的，他说信仰上帝实际上是什么呢？实际上是找到一种愿意生愿意为之死的一种终极性的理念。信仰上帝是意味着什么？是一种深刻的热烈的一个追求，只有在深刻跟热烈的追求当中你才能获得。所以信仰上帝不是一个冰冷的事情，信仰上帝不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对很多基督徒来说，今天信仰上帝好像跟他的每天的生活是没有关系的。而如果你真正信仰上帝，你应该是火热的投入当中的。而信仰上帝也绝非什么仅仅停留在相信一个超自然的存在。信仰上帝什么？信仰上帝是一个我们知道我们的上帝他对我的生命的每一天是有指引意义的。所以如果你已经是一个受洗的基督徒，我想问你，你相信的是什么？你信靠的有什么？所以相信上帝跟信靠上帝不是同一件事情。今天很多时候我们相信上帝的存在，我们相信这个超自然的存在，但是这个超自然的存在跟你的生命是没有影响力的，是不是这样？今天我们可以相信就像那个启蒙运动的哲学家伏尔泰，他曾经讲过，他相信一个物理性的上帝的存在。今天你在这个抖音上你可以刷很多人都认为相信可能有上帝存在，包括一些大的科学家，施一公就讲过他相信是有上帝存在，但是这个相信上帝的存在是个物理性的存在，这个物理性的存在就是所谓的第一因，但是这个第一因可以跟你的每天生活不一定是有关系的，他对你教导你怎么做人是没关系的，他教导你怎么生活是没关系的，他教导你怎么样为人处事是没关系的。所以今天我们的在这里所传讲的这个上帝，它不单单是一种相信上帝的这种超自然的存在，它更是一个有特定意义的这个上帝。而这种上帝是以某种生活在某种方式来影响我们的生活，而我们也在以某种方式来影响上帝，这才是我们的信仰。所以如果这么来说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上帝他对我们的生命是有指导作用的。也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再回到新约去看耶稣的教导，你会发现原来这些教导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而他的这种教导又是让我们以这种教导的方式去生活的。我已经讲过这段经文大概是我认为最最难讲的一段圣经，所以我实在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智慧讲完它。但是当你读到要爱你的仇敌，打你这边的脸，要把那边的脸给他的时候，他到底在讲什么？他是否在告诉我们你的生活方式是应当一个任人踩任人踏的方式？那我在中国怎么生活？是不是打你的左脸把你的右脸还给他？那么是不是有一个女孩子这个被那个囚禁了这个多少年，生了八个孩子还不够，还要给他第二个呢？ 那么到底耶稣在这里教导的是什么内容呢？他的信息到底是什么呢？如果你仔细看看圣经的，所以如果你仔细看圣经，你会发现你是不可以把它断章取把一段拿出来讲的，你必须把整本圣经作为一个宏观的一个叙事，上帝在历史上他怎么样发展这个圣经的作者怎么样发展这个历史性的上帝的救赎的计划的。如果你看摩西五经的话，你发现好像跟耶稣的教导是对立的。我们看啊，摩西五经说什么？出埃及记21:22，人若彼此争斗，伤害了有孕的妇人，甚至堕胎，随后却无别害，那伤害他的总要按妇人的丈夫所要的，照审判官所断的受罚。若有别害，就要以命偿命。看到没有？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以落还落，以伤还伤，以打还打。这是出埃及记21的教导。然后利未记24，repeat， 重复。24说什么？打死人的，打死人的必被致死，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以命偿命。人若使他的邻居的身体有残疾，他怎么行也要照样向他行，以伤还伤，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他怎样叫人的身体有残疾也照样行，打死牲畜的必赔上牲畜，打死人的必被致死。看到没有？第三段生命记19，两个诉讼的人来到耶和华面前和当时的祭司并审判官面前，要审判官细细的追查究，若见证人果然是做假见证，以假见证害兄弟的，陷害兄弟的，你们就要待他如同他要待的弟兄，这样你就把那恶从你们中间除掉，别人听见要害怕，就不敢在你们中间再行这样的恶了。你眼不可顾惜，要以命偿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手还手，以脚还脚。看到没有？但是耶稣怎么吩咐的？马太福音5:38-39，耶稣吩咐是，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他的左脸也给他打，对不对？那到底怎么看？到底怎么看？这段经文好像什么？好像是给我们看到一个完全不同的教导，一个是说可以的，打你左脸把右脸给他，一个说是不可以的，对不对？所以你必须要还他，打你的要还他，对不对？抽你的你要反抽他，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的中心信息是，信仰基督意味着实践他教导中的跟随他，即便只有在天国中才能完成的命令，即便在天国中才能完成的命令，但是作为基督的门徒，你还是要在他的教导中来什么？来跟随他。我在这里分三个方面讲。第一个，教导中耶稣基督教导中的命令是什么？27-30，只是我告诉你们听到的人，你们的仇敌要爱他，恨他的要待他好，咒诅他的要为他什么祝福，凌辱你们的要为他祷告，有人打你这边的脸，要那边的也给他打，有人夺你的外衣，连里衣也给他夺去，凡求你们的就给他，有人夺你的东西也不要再要回来。这里很明显的是一个对比，一个是爱仇敌，一个是恨仇敌，对不对？这里很明显的是什么？是爱仇敌，是什么？基督的一个命令。但是好像基督这个是很极端的命令，而这个极端的命令就是刚刚马太福音5:38-42所看到的，有以眼还眼，对不对？只是我告诉你不要与恶人作对，耶稣说有人打你的左脸右脸，把你的左脸打过去。他耶稣什么意思啊？就在这个当时的犹太人的传统中，这个脸这个词的翻译不是最好，最好是可能是整个这边的。如果打你，在犹太的文化当中，打你这边不管哪一边了，是最侮辱性的东西动作啊。其实一样，不管怎么样，打你脸是一个非常侮辱性的东西，对不对啊？然后呢，当犹太人呢一般是用右手的，左撇子也有了，比较少啊。我们说左撇子比较少，他打人的时候什么？如果要打右脸的话，一定是用手背才能打右脸的，一定是这样打过去的，对不对？打过去的时候顺手就会什么撩过来。你们看过这样打人的？我在成都就看过啊啊！我成都在成都的街头啊，我就看到可能呢是小三跟老大婆在互殴啊，那个小三就被那个大婆哇这样打。抽过去还要这样打过去，哎呀，我又不是做小三，我为什么要像耶稣一样命令一样的、啊、我在想这个问题，在看到的时候我就在想这个问题。所以在这里面，耶稣好像是在这个借用这个动作， 说到打，对不对？然后拿你外衣，连衣礼衣给他拿走，什么意思啊？礼衣比外衣贵重啊。今天不一样，今天我们的外衣比较贵重，对不对？礼衣比较那个啊，我里面淘宝上随便买一件就好了，外面我可能要买一个啊比较好一点的，他塞到来穿上，对不对？哎，但是呢，在古代，在犹太人的礼衣是很贵重的，所以他把便宜的衣服拿走，你还要把里面的衣服给他，什么意思？你肯定不能够按照字面意思解释的，肯定不能的。为什么呢？因为连耶稣自己也不遵守这个命令啊，没想到吧？你看到有人打耶稣的脸吗？耶稣被打的时候，他有没有给他另外一边呢？我们看一段，我们看一段圣经。如果你去看约翰福音十八章二十二节到二十三节，耶稣说了这话，旁边站着一个差役就用手掌打他说：“你这样回答大祭司吗？”耶稣说：“我若说的不是，你可以指证那不是；我若说的是，你为什么打我呢？”你看到没有？当耶稣被抓的时候，大祭司的差役打耶稣，对不对？打了耶稣的脸，耶稣有没有给他另外一边啊？没有啊。耶稣反倒问他说：“哎，如果我说的是，你为什么要打我？”耶稣有没有为自己辩护啊？有啊。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要记得切记切记，圣经的教导不能断章取，只能打一段来解释是不对的。你要最重要最重要的耶稣的命令，耶稣的教导，他背后的原则是什么？重要的是找到背后的原则，对不对？然后再应用，对不对？所以你这段经文你是不可以直接把它拿出来。我不否认耶稣实际是按照文字是在这样说，你打你左脸给你他右脸，打你这边的脸给他那边的脸，把你礼衣外衣拿走了，你给礼衣抓你走一里路，你赔他两里。当时的背景是罗马帝国当时很多抓壮丁啊，抓来修公事啊，你抓到一个人去替他修了一个公事，意思说你继续陪他修吧，就是。但是这些都不可以按照字面意思来解读的，这些背后都有他的深意的，否则的话这个事情就麻烦了。耶稣在这里啊，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爱你的仇敌。但是你不要忘记，爱你的仇敌不是爱上帝的仇敌啊。你的邻居可能是你的仇敌，他是跟你有什么问题了，跟你有什么纠纷了，你们本来是两兄弟，后来因为某个事情发生什么纠纷了，你借了他的钱他不还给你，或者你什么是因为什么你得罪了他，所以你们成为仇人了。耶稣说在这种情况下你不要去恨恶这个人，你反倒要爱他，因为他是你的兄弟，他是你的姊妹，他是你的家人，他都是上帝的创造，他的灵魂是宝贵的。但是他不是说你要爱上帝的仇敌，上帝的仇敌是谁啊？魔鬼啊。你如果爱仇敌，爱上帝的仇敌，连魔鬼你也爱他吧，你试试看吧你。所以在这里他首先不是爱什么上帝的仇敌，对不对？上帝的仇敌除了魔鬼还是什么？就是罪，这个世间的这个罪就是上帝的仇敌。所以我们在预备这段讲章的时候，刚刚就出来这个徐州这个事嘛，很明显的。我不知道任何那个啊，我告诉你，在徐州发生的事情在任何地方都可能发生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这种事情是非常可能性的。这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说，哎，是不是作为基督徒你就可以让他被你圈起来呢？是不是做基督徒就可以把这个，你就让他把这个铁链放在什么你的脖子上呢？他生了八个还不够，难道要生十六个吗？糟蹋了一个还不够，还要给他第二个吗？耶稣是不是这个意思呢？肯定不是了。我告诉你，这里一个最大的一个根本性的对立就是 institutional 的还是 inspirational 的。 institutional 的就是说这个罪是一个集体性的还是制度性的还是一个群体性的或者是一个体制性的罪。我告诉你，现在中国现在这个问题是一个体制性的罪，而这个体制性的罪还不是1949年以后产生的，是在这1000年前已经有了。我告诉你，中国这个贩卖人口，或者说在中国现在的婚姻制度当中，在中国现阶段的婚姻制度当中，有恋自由恋爱，你们自由恋爱的嘛，对不对？我们极大多数人我相信是自由恋爱的，对不对？还有什么包办婚姻，对不对？那除了自由恋爱婚姻之外还有包办婚姻，对不对？还有买卖婚姻，你大概不知道，也有很多在农村地方今天还有。哎呀，我儿子娶不了媳妇，我把我女儿嫁给你们家儿子，你就那个来，这个叫什么买卖婚姻，对不对？ 但是除了这些所有我刚刚讲的这三四种不同的婚姻制度之外，还有一种对以上制度的一种补充性的东西，就是掠买性的婚姻，就是抢劫拐卖之后把富人买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卖给一个很穷的地方，因为他们因为太穷，他们没有办法通过正常的婚姻方式来完成他们传宗接代的目的或者生理性的需要，所以就用这个方式。所以这个问题不是一代人两代人的问题，不是一百年两百年的问题，是一两千年所传下来的问题，而这个问题直到今天还没有根治。而且你想看，如果每年只发生一起两起的这种事情是个别群体的事情，但是如果每年有上百万的这种发生的话，我告诉你，这就是个体制性的罪。而这种体制性的罪，你耶稣绝对不是说你让这个体制性的罪可以什么任意妄为啊，你否则你就完了。我告诉你啊，否则的话文明就被野蛮吞噬了。所以在这里面我们就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在这里面耶稣说不可报复你的仇敌，打你的你给他打，抢你的你给他抢，求你的给他，对不对？它不是一种按照字面可以直接解释的东西，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更高的一种境界，它所表达的是一种天国的境界，它表达的正是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的方式或者规则有一个对立的，跟这个对立的世界上的规则就是以恶报恶，但是你不要忘记，以恶报恶不能够消除恶，只能以善报恶，才能够用文明来吞噬他吗？野蛮，这天国的标准。所以具体的在这里你看到爱你的仇敌，27、28节所给我们看到的是爱跟恨的一个对比，咒诅的要给他祝福，对不对？凌辱的要给他什么祷告，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完全一个对立的一个方式。所以在这里面的你就看到什么是天国的法则，什么是世界的法则。世界的法则是什么？马太福音5章43节说，人总是爱他的邻舍，却恨他的仇敌，这是世界的法则。但是天国的法则是什么？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恨他的你要待他好。所以天国的法则是什么呢？是不可以以恶对抗恶，当以善来胜过恶，不可以以恨胜过爱，当以爱胜过恨，不可以以怨来报复怨，以当以德来报复怨。所以在这里面我相信耶稣在这个背后所要启示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就是说当你碰到这些事情的时候，你里面你的回应是用天国的法则还是以世界的法则。如果你以天国的法则，你就当不是以恶来报恶，而当是以正义来回答。我相信这段经文大家解读会很不一样哦。我也不认为我是唯一的解读，我也不认为我是最好的解读。比如说甘地就不是这么解读的。甘地一生有两个人对他影响很大，他虽然是个印度教徒，但是有两个人，一个是启蒙运动的大师卢梭，一个就是托尔斯泰。我刚刚说的这本书。甘地在南非读到这本书，天国在你们中间，天国在你们心中，读完这本书之后他就被托尔斯泰完全征服，虽然他自己不是个基督徒。而托尔斯泰所认为的，就是因为当托尔斯泰读到马太福音第五章，当托尔斯泰读到路加福音 第六章天国的法则的时候，他认为耶稣在这里教导的就是不以任何暴力来对抗暴力，所以托尔斯泰就认为就开始了一个他的理想，他认为基督的理想，他认为在世上应当推行，就是说他说如何要可以避免战争啊，就是我不去回应战争。所以你知道在今天在欧洲，我不知道在中国没有这样的情况了，在欧洲可能在美国有没有我不知道啊，但至少我在欧洲我知道有很多人是不参军的，他们每个人都是要服兵役的嘛，有很多人是拒绝服兵役的，因为他说我信奉的是天国的法则，所以我拒绝服兵役。还有我的同学当中，我在神学院当中我碰到一些同学，他们有服兵役的， 但是他们的服兵役当中呢，他们可以服一种兵役是拒绝拿起武器的。好比说，哎，德国人不是跟你们说吗？哎，如果 Ukraine 跟那个 Russian 打起来，他说我们可以派出医疗队来支持 Ukraine， 对不对？啊，就说，哎，我不拿起武器的，我是后勤兵，比如说我是医疗兵，我是做护士啊，我不参与那个拿起战争的武器来杀死人的，是这种规则。所以呢，在当时的一个历史当中，你就会看到，所以甘地他认为他是从托尔斯泰那里得到了这个信息。实际上，托尔斯泰是对圣经的这段解释，所以就发展了不以暴力抗物的这个运动。所以，1930年的时候，甘地在那个在印度就发起大家抗击盐税的，就不付盐税给那个当地英国政府啊。后来就你就会发现一个情况，就印度人一个个排队排到这个英国人面前去给他打。我觉得这是另外一种极端的解读了，因为这种解读的方式，我同意，就是说这种是一个避免战争的方式，因为如果不这样的去的话，可能下一步会导致这个国家之间的这个战争的问题。但是也不应当用这种方式来解决问题。那个保罗在这里怎么教导呢？保罗很明显是回应耶稣的教导。如果在保罗的理解当中，他认为基督在这里教导的爱是一种超然的爱，所以在罗马书12章44节，保罗说：“逼迫你们的要给他祝福，只要祝福，不要咒诅。”然后呢，17节他又说：“不要以恶报恶，众人以为美的事要留心去做。”然后在19节他说：“亲爱的弟兄，不要自己伸冤。”保罗认为一定会有上帝替你伸冤的，但是你不要自己伸冤。因为什么？如果有恶的行为在你身上，你用恶来回击他，你就代替上帝在行动。当你用恶来回应的话，上帝反倒什么？不出手了。但是他说不要自己伸冤，宁可让步。为什么？要听凭主怒。因为经上记着说，主说伸冤在我，我必报应。在另外一段经文，一个故事，我也常常思想的，就是我对这段经文，不是这个故事，我还一直蛮感动的，就是悲惨世界 ，less miserable， 对不对 ？Wrong or wrong， 这个因为那个生活所迫，他偷了一块面包被抓去坐牢，结果他逃出来了啊，他逃出来了，逃出来。逃出来的时候，人家就抓他，他就躲到了这个摩利埃主教的家里去。那个主教就招待他吃，招待他喝，招待他给他好。然后呢，他走的时候就把人家家里的银器就卷走了。然后呢，很不幸的是跑到外面被警察又抓住了。警察就问：“哎，看这个银器上面有这个主教家里的这个印章啊。”然后呢，就把他抓回来，就交给主教说：“哎，主教大人，这个罪犯是不是偷了你家里的东西？”然后这个主教就做了一件让一生改变的事情，他就跟他说：“你为什么不跟他们说这是我送给你的？”然后他走的时候还把一套银器送给那个荣儿。所以因此荣儿整个生命被改变，他整个生命改变。这是250年前在法国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不敢保证今天在中国发生这样的事情是不是可以用这个方式来做，我不知道。所以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在讲什么？我在讲的是知道基督的教导跟实践基督的教导是这个在这个世界上最远的距离啊！我也做不到，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天早晨我还很痛苦的跟维尼在挣扎这段经文，我还在跟他摔跤，在这段经文当中，他说你要非常小心，因为如果你高言大志，像那些所谓的大牧师们，你非常有可能把你自己跟你的弟兄姐妹都放在一个法利赛人的地位，是不是这样？但是呢，的确有人能够做到，的确有基督的这个基督生命的实践者能做到，但是给到我们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提醒呢？就是给到我们，让我们知道，这个天国的法则跟这个世界上的法则是不一样的。 当我们在这个世上要实践基督的法则，这就是难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的挣扎的地方，这就是我们痛苦的地方。弟兄姐妹，你知道吗？这就是，就像我前两天还跟我们一个弟兄，他说，牧师你知道吗，我们现在麻烦在哪里？他说，不是说我们做事要不要合规约，是今天的人在这个世界上的人，他做事情是不断的突破底线啊。他说你叫我怎么办？他是基督徒啊，他很痛苦啊，在这个他在经营企业的时候碰到这些问题，他是非常痛苦的。我相信这不是他一个人的挣扎，也是我们中间很多很多人的挣扎，很多很多人的挣扎。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但是你要知道，基督在这个教导当中，他的最重要的一个原则性的东西是什么？我们看第二点，就是基督教导中的经律，也就是人怎样待你，跟你怎样待人之间的一个对比。基督说，你们愿意人怎么待你们，你们也要怎么待人。31节，这个平行经文就是马太福音的7章12节。所以无论何事，你们愿意人怎样待你，你们也要怎样待人。因为这是律法和先知的道理，看到没有？这是律法跟先知的道理。你知道这段经文，这段内容类似的，在所有伟大的宗教当中都出现过。所有伟大的宗教，犹太宗教，加玛利的曾祖父希律曾经讲过一句话，他在 Sabbath 安息日，这个塔木的安息日的这个篇当中，他曾经这样讲到，他说：“你所憎恶的事。”别坐在你的邻居身上，这就是整个托拉、整个摩西五经、整个的律法的中心，其他的不过是注解。就你恨恶的东西，你不要坐在人家身上。比如说，你想吃好的东西的时候，哎呀，你说你差的东西你就送给别人去吃吧。对不起，你想别人也这样对你吗？如果你不想别人这样对你，你也不要这样对人家。这是他讲的。然后呢，腓洛是1世纪的时候受希腊文化最重要影响的一个犹太的哲学家，他怎么讲？他说，人自己不愿承受的痛苦，请不要诉诸于别人。你自己不要不愿意承受的痛苦，你不要加在别人身上啊。那些把人家从云南、从四川、从贵州这边偷来、抢来、拐来的，用那个铁链拴在那里的，还要生8个10个孩子的，你是否想你的孩子也这样呢？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对中国的这些，对不起，我没有任何贬低这些地方的人的意思啊，我觉得这是罪的问题啊，我觉得这是罪的根源的问题。这些罪的根源不去解决，你是骂这些人，或者你把这些人抓起来枪毙了，你们最好把这些董某某、巴巴巴都崩掉，对不对？你把这些人崩掉了，你把这些问题就解决了，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啊，因为这个思想还在那里啊，这个根源在那，这已经成为一个群体性的、体制性的一个罪啊。所以我说这是个 institutional 的问题啊。所以最重要，这就是基督的十字架的重要性，因为十字架要解决的问题，不是你某一个人的某一个罪的问题，某一个 crime， 不是一个罪行啊。他要把人的心中的这个罪的根源解决啊。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信仰上帝，我们为什么要信仰基督，我们为什么要来十字架面前，就是认识到我自己是罪人，我要基督改变我生命中的罪的根源嘛。所以要解决罪行，不是判他个无期死刑，判他100个死刑也没用啊，你把现在所有的人口贩子抓起来全部崩掉也没用，因为他的罪的根源没有解决啊，这是问题的根源啊，对不对？所以然后斯多亚派的哲学家说什么？斯多亚就保罗曾经跟他们辩论过的，他说，你们不愿意别人的这样待你们，你们也不要这样待人的。 Isocrates 希腊的诗人说什么？你们不愿意别人所做的使你痛苦愤怒不已的这些事情，你不可以做在别人身上。你把别人骂了哭了，或者你打了别人的，如果别人这样对待你的话，你就不要做这样的事了。中国文化也有，中国文化孔子在论语当中记述到了，子贡他的学生曾经问那个 问那个孔子，他说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就是有一句话你认为可以人的一生都遵循的，有没有？有没有问孔子？孔子说有的。子曰：其疏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说有。孔子说有啊，有啊，那就是饶恕啊，就是恕啊。这个孔子的思想除了人之外，就是忠恕之道嘛。忠是对人的，恕是对忠是对自己的要求，恕是对人的要求，对不对？又如宽恕别人，宽恕别人，对不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嘛。你自己不愿意接受的，你不要加在人的身上。你知道这个，有的时候我在想，孔子在2000多年前就有这么伟大的思想，为什么2000年了，中国的文化，你看这个周边地区，孔子在曲阜嘛，那山东的周边地区，那一大堆安徽、江苏、山东，还是这样的这种农村的地方，还会是这样的。我在这里不是要追究这个 DNA 研判下来到底这个人是谁，这个不是 point 啊。我想到了这是背后的这个根源的问题。所以基督要打出这个伟大的一个思想，这个经律，就是你自己愿意别人怎么对你，你就要怎么对人。基督的教导跟所有这些哲学家不同在哪里？所有这些伟大的思想哲学家都是从负面来讲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是基督是正面讲的，你想别人怎么待你，你就怎么待人，你就怎么待人。时间走得很快啊，我分享一个见证。我们教会有个弟兄，前两天我们在一起分享的时候，他就讲了我讲给问我该怎么办啊，我听了之后我吓死啊，也给吓吓你们，给你们听听啊。他说五年前还是3年前我忘记啊，一定是疫情前。他说他们小区里面有一个水泥工一样的，后来慢慢做得不错，就慢慢变成一个小老板，自己开了一个小公司啊，做个小老板这样。他说那一年的腊月28，就是在过年前几天，突然敲他门，跑来跟他说：“哎，他说你借给我5万块钱可以吗？”他说：“我过年没钱了。”他说我又不认识你，就是我们小区里见到了，我们就是你也替我在家里做过工，我也付钱给你了，我们是那个，但是突然你说：“哎，你借给我5万块钱可以吗？”他说这样吧，他说啊，你如果能够找到，我可以借给你3万块，5万块我一下子不愿意给你，啊，我们交情还没有到这个程度，5万块多了一点啊，我3万块我可以。他说，但是你如果能够找到另外一个人给你2万块，我就借3万块给你啊。就后来他那个时候这个弟兄已经信主了，可能也每个礼拜天听我讲道也是很受感动，他觉得这样有点内心有点不安的。啊，他就算了，就是不管了，就微信打了他，打给他3万块钱。3年4年过去了，最少3年，说不定5年啊，我记不得具体的日子。3年5年过去了，这哥们儿还在小区里面，这3万块钱就从来没有还给他。因为这个弟兄呢，他曾经记得我跟他讲过，你不要借人钱，也不要向人借钱，因为借人钱常常你人财两空，向别人借钱你会失了勤俭。我跟他讲过这个话，所以他记得，所以呢 他就当这个钱就给了他就算了，就是，所以不问他叫，不问他拿。想不想听更精彩的？啊，谢谢。我告诉你，今年的腊月29，嘣嘣嘣，又有人敲门，这个人又出现了。这个问他借过5万块钱的，没有3年还是5年没有还他的那个人又出现了，跟他说我需要15万还是多少，我忘记啊，15万还是50万，可能是50万还是多少。Anyway， 就是我不可以乱讲这个话了，但是肯定是10几万以上的这个钱，因为你要听过事情太多，有的时候会串起来啊。 他问，再来问他，我天哪，这就挑战我们弟兄底线了，因为他冬至刚刚被我洗礼过。哇，他觉得这个事情很，哇天，他内心很挣扎啊。他说，你怎么还好意思来问我要？他说，你过去的我借给你了，你还没有还，我也不问你要，也就算了，对不对？你既然还敢了，那个人就跟他说，他说我是有困难处啊，我真的碰到难处了。他说你也知道这两年的日子是什么了，疫情是怎么样的几个情况。然后他说我到了年关，我所有的应收款都收不回来。他是替人做工嘛，先做工，先要垫付很多东西的嘛，然后再去问人，做完工问人家。他说有一个很大的工程做到一半，跟我们一样，我们办公室现在搬不进去，对不对？其实我们现在本来录制应该在我们的中心里面了，就是因为我们的东西，我们的大批的家具跟那个很多东西现在还在疫区，在天津嘛，就来不回来嘛。我们弟兄在天津有回不来吧，我急死嘛，对不对？我那个动车都上了高速，就是不能让他放行啊。这个到现在天津怎么了？这个放点货来又怎么？他说是啊，他就跟我们弟兄说，他说东西来不了，所以呢，他已经垫出去的钱现在收不回来呀。我请问你们，你们该怎么做？啊，不是耶稣说打你左脸，把你右脸也给他吗？不是啊。那我告诉你，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相信我们没有人可以judge我们的弟兄，因为我们都不会比他做得更好了。我告诉你，这个弟兄如果按照人的标准，绝对是个义人了。虽然按照圣经的标准还不能称是义人，但是我告诉你，后来这个弟兄还是相当不错，我感谢神的。他就说这样吧，那个人也很好，他说他把他的房本拿出来，他说我可以用这个房本去抵押，去借钱。那我们的弟兄说，他说你没有还给我，从道理上我就不可以再借给你的了。但是呢，你如果愿意的话，我可以打电话问几个，就是我的朋友，看他们愿不愿意。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知道在实际的生活当中，你会发现实践基督的信仰是非常艰难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很容易坐在牧师这个位置上，是最容易讲话，站着说话不腰疼的。我告诉你，因为牧师什么，我曾经就讲过，牧师就是讲一些大道理让你们去遵行，他自己永远遵行不了的。我告诉你就是这样，我为我们的弟兄感谢神。所以那天晚上我听了他这个见证之后，我是百感交集啊。我心里面暗暗庆幸，我说感谢神，那个人不是我邻居，没开玩笑，我要感谢神，我说这个弟兄我可以为他洗礼，我有份在他的工作当中有份啊。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这里面基督其实就在跟我们在讲一个，就是说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是否可以期待别人，我们是否在期待别人善待我们，那么我们是否也同样的去善待别人呢？善待别人，这就是基督的经律。最后第三点就是爱的应用，在基督的教导当中，爱的应用怎么应用？耶稣就说有三点，有三样东西。他说你们若当爱那些爱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那罪人也爱那爱他的人。也就是说，我们如果跟世人是一样的话，世人做的事情你也在做，他们做得到你也做得到，他们做不到你也做不到，你跟他们有什么不一样呢？你也爱那些只爱你的人，那些不爱你的人你就不爱了，对不对？第一个。第二个，你们若善待那些善待你们的人，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这样，人家待你好你也待他好，这不是跟所有的人一样吗？那还要耶稣干什么？那还要跟随耶稣干什么？那我们的功课又在哪里呢？第三点，你们若借给人的指望从他收回，有什么可酬谢的呢？就是罪人也借给罪人，也要如数收回啊。这个挑战比较大，这个、条件比较大，对不对？因为这里面你知道吗，这个借这个词在希腊文原文里面表示的是什么？连利息也要收回的，有利息在成分在里面呢，真的，我告诉你。所以在这里面我告诉你啊，耶稣再次把我们放在了火上烤，耶稣再次把你我放在火上烤。那么你在这里你知道 我如何把在我如果只是在这个火上烤，我就没办法跳出这个陷阱啊。所以我一直在讲，讲到的时候一定要有高度，一定要有高度。怎么来？就是实际上这段经文再次让我们去思考，我们反省我们的信仰嘛，反省我们的信仰，我们的信仰到底是什么，对不对？我告诉你，信仰就是 taking risk， 信仰就是冒风险。没有风险就没有信仰。因为如果我们已经知道，我们常常说我们知道主啊，我们知道你是存在的，不对，你说错了，对不起，你没有资格说你知道神存在，你只可以说你相信什么？神存在。知道是什么？知道是经过证明的 repeatable。信仰永远是不能够 repeatable 的东西，信仰而且是非常个人的东西，信仰是你跟个人上帝之间的关系，你可以在经历上帝，但是你没有办法用科学的方法去印证上帝的，这就是知道跟相信的区别。所以相信是什么？知道是不需要 take 风险的，知道就是知道，知道是不需要经历风险的，相信信心才会经历风险的。所以这段经文其实就让我们重新再思考，我们的信仰实际上是什么？是需要经历风险。怎么样？听了都热了，对不对？这么冷的房间，我讲的满头大汗，你也听了 满身大汗，对不对？感谢上帝，你是用心在听啊。所以，如果我们有了上帝存在的证据，我告诉你啊，我们就没有风险了，我们的信仰就没有风险的。我们的也没有，其实也就没有了信仰的领域了。所以信跟知是对立的，亲爱的弟兄姐妹，听好，信跟知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信仰和知识一定程度上是对立的，而且什么是矛盾的，这就是我们的信仰艰难的地方。所以信仰需要什么？需要热切的委身，因为信仰如果不热切的投入委身在里面，你的信仰就会死掉。这就是我在教会看过那么多几十年的基督徒，当他不能够热切委身的时候，他的信仰迟早死掉。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教会永远充满那么多90%以上的人来到聚会当中享受上帝的恩典，他从来不在教会委身投入，他从来不复苏。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每个礼拜天我们有1-2万的人 上到线上来，我们能够奉献的人还不到1000个人，只有几百个人。这就是为什么是会变成这样，因为这些人他们所认识的信仰，他们所经历的信仰都是一种什么思想上的信仰，而不是实践当中的信仰，不是实践当中的信仰。因为知行要合一是非常艰难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信仰往往是什么？ Søren Kierkegaard 就席克果就说，信仰是充满矛盾的。信仰是什么？生命个体无限的激情跟客观的不确定性之间的这种矛盾、啊、就是因为什么？我不能，所以我必须信靠啊。就是因为我不能够全部知道，所以我要依靠他，对不对？不确定性越大，信仰者信靠的风险就越大，而信仰就越强大，信仰就越强大，信仰就越伟大。就不确定性而言，人的信仰是极致的，往往在逻辑上这是不可能的，甚至是自相矛盾的，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基督徒面对信仰的真实的处境，是不是有点荒谬？矛盾的信仰是矛盾，对啊，是啊，是有点荒谬啊，是不是逻辑上有点跟不上？这就是永恒的真理，永恒的上帝进入到有限的人类的时间空间当中，这不就是一个很矛盾的事情吗？这不就是一个很荒谬的事情吗？对不对？所以信仰不能够通过理性去逻辑的，只可以通过生命的激情去经历的，经历的。好，我讲的稍微深了一点，我用一个例子来讲。 这段时间有一部戏我看了，那个《最后的决斗》，没看过，我建议大家去看一看，这部非常基督教的信仰，非常基督教的电影，是描写一六几几年的时候，还是更早的一点的，是英国，在英国的一个事情，就是英国的一个骑士，他出去打仗回来的时候，他发现他的妻子被强暴了，是被他的朋友强暴的。然后呢，这个妻子就提告诉，然后呢，领主就不相信这个事情，最后告到皇帝那里，告到那个英王那里，最后告到那个就大陪审团要审，最后决定就是说好，如果你说是这个女人，那个女人你讲的是真的，那你最后还有一个选择，就是什么，你的丈夫跟那个强暴的人要决斗，你们相信上帝是公义的话，你的丈夫就能够打胜，否则的话呢，如果在决斗当中你的丈夫是败了，结果就会你的丈夫会被杀死，对不对？还不止如此，你这个女人也会被烧死，因为你是说谎者，既然你相信上帝是公义的，你就这么做了，我告诉你最后就决斗了。这导演拍得非常好，很可惜这部片子这个就是没有引起大家重视了。但因为我是从信仰角度去看他，就看得津津有味啊。结果这个女的上出场的时候，她的手是抖的。一方面她要什么？她一定要投告。她不投告的话，就因为那个她的婆婆就说啊，她说这种事情是很多的。她说我都经历过，但是我为了我的先生、我的丈夫，我就算了，我就不出声了。所以我告诉你，今天在这个事情，你知道几百年前在那个英国发生的事情，跟今天在徐州发生的事情本质是一样的，是一个男权主导的社会当中的这种悲剧性的东西啊。所以这个女的，但是呢，她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她相信，但是我请问她，既然相信上帝是公义的，像上帝会做主的，她为什么手会抖啊？ Taking risk 吧，我不是讲了吗？信仰就是风险啊。信仰什么？我们常常喜欢用圣经的话，信是所望之事的底实，是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讲的时候是不腰疼的。当你真的经历的时候呢？就像这个女的手是抖的，她很痛苦的。最后告诉你，她丈夫在这个决斗当中胜了，这是个真实的历史事情，这是一个真实的。我建议大家去看看这部戏啊，你用一个。用一个信仰的视角去看，你看到东西是完全不同的东西，而且上帝是公义的，上帝的公义。所以当这就是为什么我不同意托尔斯泰，我虽然我崇拜托尔斯泰，我不同意甘地，虽然我欣赏甘地，我不同意他们的解读，打你左脸把你右脸扇，所以导致了不提纲运动，这是我不认同他们的解读的，他们的神学解读我是不认同的。但是我的立场是什么呢？我的立场是说，你不要自己伸冤，因为上帝是公义的，上帝是公义的。你不要以恶还恶，因为上帝才是一个审判者，他才有主权来审判，而不是什么你碰到坏人来攻击你的时候，你还要送上去让他，你赶快逃啊，还有逃城啊，赶快逃啊，对不对？你至少不要让他有机会再犯错嘛，对不对？我们逃走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不让他犯错的机会啊，对不对？所以我们要进入结论了。我其实有很多的信息，因为这篇信息太丰富了，所以但是 anyway 我已经过了时间了，所以我们进入到结论。所以基督有关那个仇敌的这个教训啊，他到底要跟我们讲什么？他到底想要跟我们讲的是什么？他的终极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到底是向我们要我们像上帝一样的完全呢？不是马太福音也说的吗？你们要完全像你们天父一样完全，对不对？但是我们没有人能够像天父一样完全的，所以在这里面耶稣说的打左脸给右脸，把你外衣拿了给里衣也给他，走一里路陪他走两里，他的最终极性的目的是什么？他教导的最终极性的目的是否要你像他一样的完美，像天父一样完全，还是他因这个教导让你知道我们就是那么不完美，所以我们更需要上帝，就是因为我们做不到，所以我们更要依靠上帝， 就像我的这个弟兄一样，他就是第二次那个人再来问他借钱的时候，他不肯再借给他，哪怕他已经受洗了，他刚刚受过洗就碰到这个事情，这个事他也蛮大的。但是上帝就让他看到我们的软弱跟我们的有限，是不是？是不是？所以我们更需要什么？我们更需要基督啊！所以我们怎么？我们更要他来帮助我们的，是不是这样？是不是这样？所以，我的结语是什么呢？我的结语就是，我们信仰的核心是什么？信仰就是马可福音，在马可九章二十四节所说的：“我信，但是我的信不足，求主帮助。”我是不是相信啊？我相信，但是我的心不足啊，求你帮助我。主啊，我信，但是你知道我的心不足，我爱，但是我的爱不够，我愿意跟随，但是我常常不能紧紧的跟随，这就是我，这就是我的生命，这就是我的生命像一个破损的渔网一样，求你在我的生命当中帮助我，求你在我每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求我在我每天面对艰难的时候帮助我。阿们。
牧师特别巧，包括弟兄姊妹，我最近也在看托尔斯泰的书啊，他就讲这个爱， 我当时特别的受感动，他就说善良没有代价的那就不是真正的善良。然后他说就是耶稣在马太福音告诉我们那个道理啊，确实是我们很多人做不到，但他说也很有意思，他说如果我们用这个天上的爱去爱别人，不是不记仇或者不去回应他的恶，上帝会给我们特别的一个领受他的视角和领受他大能的一个通道，好像会通。所以说我们跟那些哲学家最大的不同就是耶稣不是只是让我们好像命令一样去做这些事儿，而是好像给我们开一个通道，这个通道我们是只能是借着这种天上的爱去达到的。一旦我们去做到这些东西，好像是会有特别的一个对上帝爱的领受，是我们平时就不要疼的是感受不到。所以我就觉得哇哦，就我们所有的基督徒真的就用这个爱吧。
下面是收奉献的环节，那么我们今天的奉献经文是哥林多前书十三章三节：我若将所有的周济穷人，又舍己身叫人焚烧，却没有爱，仍然与我无益。弟兄姊妹，奉献给教会的金钱，如果不是出于至诚，对奉献的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徒然浪费，不一定获得上帝的赏赐。不是出于爱心的奉献，或许会给收金钱的人一点小的帮助，但一定不会叫奉献的人得赏赐。上帝喜悦我们的是甘心乐意的奉献。如果我们真的明白上帝的爱，那我们一定会按照神的教导做到我们的奉献乃至更多。感谢神，让我们一同来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真的是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用你赐给我们的钱财做出奉献。感谢主，主啊，也求你的圣灵真的是带领我们，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出于你的爱。主啊，让我们明白怎样才能做到甘心乐意的奉献，怎样才能做出至诚的奉献，怎样才能够做出爱的奉献。感谢主，也求主赐智慧 给我们教会的领袖、长老、牧者，可以合理的使用弟兄姊妹的爱心，广传神的福音。感谢赞美主，我们这样齐心合一的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
你爱的旋律释放我生命，你爱赐面冠让我从敌人手中，你拯救了我惧怕中的自由，我不再被恐惧去努力，因你是我天赋。
从我幕府中，你拣选了我，你爱护。
我重生的酒进入你家中，宝血流入我生命，
我不再被恐惧奴役，
因你是我天赋，
我不再
是我
弟兄姐妹，我们的聚会即将结束，在结束之前，我还是鼓励你尽快下载我们的 APP Lux Mundi，那希望在3月1号之前你完成下载，也并且尽快把这个 APP 跟你身边的信主的或者慕道友跟他传播，也希望我们在不久的将来能够不单单有线下的合法身份，我们也能够有线上的合法身份，这也是我今年努力的最大的目标，好不好？你们也为我们祷告，为教会祷告，希望我们能够在合法的平台当中合法的平台上跟大家传播基督的好消息。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在透过基督的教导再次鼓励你我们中间的每一位，让我们心向你打开，不是因为我们没有完全，不是因为我们不像你那样完全你就厌弃我们，反倒你再次用你的大爱来激励我们，让我们跟随你的脚步，跟随你的教导，并且学习过那信心的生活。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的慈爱、圣灵保惠师的感动和交通常常与你们众人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阿们。